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修别人到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0号。我以前是个爱修别人的人，还以为自己是为了别人好，因此看到同修不在法上的时候，就理直气壮的命令式的大声指点。我记得一位老同修曾经说过，某某指我，要是说话温柔了，就算修好了。通过这20多年的学法，这几年又被法超法，又经过迫害和一些其他事情的磨练，渐渐地知道修自己了，慢慢地也平和下来了，也悟到了修炼没捷径，只有多学法，时刻向内找，扎扎实实地提高。第一部分，超法修去急躁心。我姐和我妹都是同修，他们都开始超法了，我还不以为然，认为背法就行了，超法太慢。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有了超法的念头。我姐就为我买来了活页本，为我超法增添了坚定的信念。我悟到自己的党文化习气和现代意识行为，就先抄红银五，字句也短，不容易出错。可是出乎自己的想象，不是这儿错就是那儿错，抄不成一篇完好无损的诗篇，纸张废了也不少，字行的起端也不齐，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就那么难呢？啊，这是修炼啊，我们不是为了抄法而抄法，好多的心都暴露出来了，显示心、攀比心、打快拳的心、不严肃的心等等，这不是对法不尊敬吗？后来安排好时间，静下心来再抄，出错少了。在转法轮还没抄完第一讲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陆续就到了年底，师父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救人的事忙起来了，把抄法冲淡了，认为救人要紧，不抄法了。搁置了一些天后，有一位同修跟我说，抄法不能半途而废，完整的一部法得抄完，这样我又抓紧了，一有时间就抄法，追求速度也不太认真了。为什么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呢？哪一个神佛是这样慌里慌张的呢？大年初一，儿子带我去正定大佛寺，让我看到了长篇的碑文，石头上刻字可不能快呀，那得多大的耐力呀，那些先人们太了不起了，我们是大法弟子，抄写的是宇宙大法，这是何等的大事，又是何等的荣幸，怎么能那么不尊重呢？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我想走左道，人少安静，儿子提醒我要走中间大道，不走小道，我恍然大悟，立刻走上中间大道。此次出行对我的启发太大了，在此后的几次抄法中，我仿佛进入了神佛的世界，壮观殊胜。我面带祥和，内心平静，慢慢的小心翼翼地在描述着神佛的形象，哪里还有时间的概念呢？从此快慢的意识少多了，急于求成的心也小多了。抄法也是一种功夫的体现，就像我们练功一样， 日积月累功到自然成，同时也修取了很多邪党文化的不良习气。第二部分，去私情，理智沟通。有些事也不是想的那么简单，感觉自己对孩子情不重，可是一听说二儿子在手机上赔了十来万元钱，我的心就咕咚的不停，时不时的挠心抓肺，很快就被大法赐予的智慧识破了。这个弱点就是私情，他不是真我，赶快离开，我不要他。一会儿功夫不那么难受了，我就开始向内找。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是哪里出了问题？没过几天，女儿说要买楼，让我们凑钱，让我又想起大儿子想买楼，让我们凑钱还没准备完呢，怎么一下都来了呢？能是偶然的吗？我惊醒了，静下心来认真捋一下，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用常人的观点去推理，现在的形势这么乱，万一人民币贬值了怎么办？云云。这一下让旧势力看见了，想击垮我。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大法弟子的资源是大法的，不能让旧势力从经济上搞垮。我把自己的心态归正后，跟大儿子和女儿谈了当前的乱象，再说有房住，缓缓看吧。女儿把房都看好了，也准备交首付了。就在我摆正自己的几点后，第二天打来电话说不买房了，幸亏这首付没交，这一交就毁了，背上贷款就没完了。再说二儿子还是有亲情，怕孩子因被骗过不好日子，心里先责怪埋怨一通，又害怕二儿子不服气还想捞钱等等，总之还有私，怕跟着受连累。哎，这不是修炼人的姿态呀，我得理智起来呀，要是别人会不会这样啊？于是放下私情，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写了一封信给了儿子，其中也尊敬引用了师父的讲法字句，如何保持善良积福德。第三部分，修出宽容大度。一个月前的大雨后，村头的地里路上都是水，一时间无处排放。有的人就把自家地里的水抽到路上，也不管水往哪儿流。我家的地在洼处，水自然的都流到我地了。我的邻居专程到我的另一住处，着急地对我说，你还在家里干啥？别人抽的水都流你地了，快去吧。我谢了他的好意。我很平静地骑车带上铁锹想去挡一挡，还没走到地头就把我划了个仰面朝天，头重重地搁在了水泥路面上。我没有任何怨言地回家了，心想现在的人也就是这样吧，各自只顾自己。后来又有三个人向我报信，我只是说没办法，要是以前我会担心自己受损，而且面子上也过不去，怕被别人说自己软弱好欺负。这次悟道，一个佛可以为众生舍弃自己的一切，这算个什么事儿？太微不足道了。我们今天带着大法弟子的称号，怎么能没有一点包容心呢？在日常的勾心斗角中还能保持平静的姿态，这不也是在证实大法的美好吗？如果不是大法的威德，在当今世风日下的世道上很难做到的。结语，我们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有得法后的喜悦，有剜心透骨的割舍，有法理升华后的悠悠自在，也有走不出人时的无奈，有怕被迫害遭受迫害时的煎熬，更有破除后天观念显露出先天本性的真我。回头看看，这不都是好事吗？正法修炼快结束了，我们也越来越理智平和了。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在大法的指导下还能返本归真，幸运幸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电脑和破网软件都有超常能力。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0日。从2023年下半年以来，不断听到同修们反馈上不去明慧网，电脑被封网的消息。同修见面后都抱怨上不去网，指责邪党这么坏啊等。有的同修甚至放弃不上了。明慧网交流文章也都是在交流自己怎么想办法破网的。虽然有的同修在师父加持下或采取人的办法暂时上去网了，但过后又被封住了，给要做的事情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回顾一下我家的电脑，这么多年来一直正常运作，没有出现过被封网的现象。为此身边的同修都感到很神奇。有人问我，你的电脑怎么没有被封呢？本文就此问题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我的一点体会，抛砖引玉，让我们尽快破除邪恶的封网。一，抱着一颗虔诚的心上网。我1997年得法，今年73岁，小学文化。十几年前有电脑后，我认识到了电脑对我们今后的修炼、做好大法工作的重要性。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就买上了电脑。开始我不懂，有懂电脑的同修操作，当时对揭露邪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我跟随同修学会了简单的上网浏览、下载同修需要的文章等。从那时起，我就对明慧网很重视，只要我在家，每天都要抽时间上明慧。每当看到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我心中就很安稳踏实。我知道师父在时时看护点悟着我们。明慧网是师尊给全世界大法弟子开创的一个交流平台，是一个干净温暖的家。每天上明慧网是我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在明慧网这个幸福快乐的大家庭中，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互相鼓励，比学比修。每次上网我都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心。打开明慧网后，我都是首先向师尊核实问好，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同时我也和破网软件、无界、自由门、电脑这些生命真诚的沟通。大法选择了我们，大法弟子选择了你，是咱们有缘。咱们来到人间也都是有使命的，大法也赋予了我们超常的能力，我们要互相配合好，发挥你们的能力，共同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不要被邪恶欺骗利用。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同化大法，有个美好的未来。坚信一切师父说了算，是大法造就了一切，是师父在正法，是师父掌控主宰着一切，一切也都是师父说了算。那么我们在修炼中所用的一切，包括自由门、无界、电脑，都是为正法而来的，这些也都是为法来的生命，也都肩负着一定使命的，相信他们也一定会努力做好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封网为什么会发生了？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的原因。 明慧网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被邪恶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这些年来一直不择手段的疯狂攻击破坏，千方百计的妄图阻挡大法弟子上大法网站，达到了阻止世人了解真相、生命得救的罪恶目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师父是宇宙最高的主宰者，说的都是法。一切生命要想有未来，就必须遵照师父的法旨做。这么多年来，我的头脑中根本没有上不去明慧网的概念，我也从来没因为邪党封网上不去明慧网。哪怕邪党封网最疯狂的时候，我每天照样上网补武，电脑在我修炼的路上是不可缺少的，它陪伴我注师正法，风风雨雨走到今天。邪恶害怕明慧网，大法弟子也要正面对待，从根本上不承认邪恶的任何安排。那么为什么邪恶在师父正法的最后时期竟敢封，而且还能封住大法网站呢？我认为除了我们坚信师父的程度、上网的心态、对明慧网的重视程度等几个原因外，邪恶在灭亡前的垂死挣扎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另外也有我们没有修去的人心促成的。我们是个整体，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我们有大法，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师父赐予了我们一切的佛法神通，那个垂死挣扎的邪灵他算什么呀？但是如果我们长期不去的人心、人念、人情、执着就会把它养大，它就会起到破坏作用。如果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时时刻刻都用正念对待，不承认它，全盘否定它，消除它，因为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它还能存在吗？师父一直在点悟着，看护着我们，在将计就计，成就着我们，不被世上乱象带动，让我们走向成熟，走出人，走向神。那个网也不是永远上不去，今天你能上去，明天他能上去，我们只要转变人的观念，不把邪恶看大，只要我们坚定地信师信法，没有上不去网的人念阻挡，保证能上去网。只是有时上得快，有时上得慢。通过这件事，我们也会修去不少的人心，如急躁心、埋怨心、依赖心、仇恨邪党等，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二，下载电影再次成为神出现的奇迹。明慧编辑部11月27日再次成为神加长版电影在明慧站内信箱发表。那天下午我刚学完法，不知为什么就打开明慧网上了信箱，突然看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一个不正念头在我头脑中出现，不会下，这个事不用你管。我没加思考，就退出了信箱。但马上我悟到，没有偶然的事，此事既然让我看到，是不是师父想安排让我来做呢？同修们都很忙，不要再等靠药，依赖同修。有师在，有法在，有师父的安排和加持，一切都是师尊说了算，我一定能下载成功。 虽然过去下过一些小视频，也看不懂明慧网同修告诉的使用方法，也不明白1080、720有什么区别。720有185个小方块，1080有373个小方块。我就按方块少的720下载。那阶段，同修们普遍反映封网很紧，我心情很平静，什么都没想。在桌面上设上文件夹，打开了无界，开始一心一意地点小方块，直到把它全部点完。过程中也有停止的小方块，再重新点开，那专心的程度超过了一切，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没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看到小方块慢慢都成功地进入文件夹。我一边感恩师父，一边感谢所有生命的配合，师父真伟大。看着文件夹里一大堆压缩包，当晚我解开一个，看了一遍电影，内心很是震撼。我认为这是讲述每一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只是用电影的形式呈现给我们，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成就大法弟子的良苦用心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得赶忙找同修帮忙合并成完整的电影，让同修们都能尽快地看到。第二天，同修送来了完整的《再次成为神》电影，我们赶快去买了几十个内存卡和读卡器，一个个复制上《再次成为神》的电影，分给同修们往下传，让所有同修尽快看到。当我从同修那知道1080可能是更清晰、更细腻，我就决定再次下载1080。打开信箱后，我和师父说：“师父啊，这么好的电影，既然有更清晰、更细腻，我要最好的，请师父加持我，一定把它完整的下载下来。”我把373块小方块一气点完，大概用了四个多小时完成。两次下载中从没断网。同修说：“真是神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文件，你一块点击，如果一断网就得前功尽弃，从头来。师父真在身边啊，师父真管啊。”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感恩师尊。第二天，同修来整理1080，发现少了两个小方块，可是怎么也上不了网。无界根本一点信号都没有了，信箱也上不去。我赶紧找我自己，是我起了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人心促成的，立即发正念灭掉，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从另一方面悟，就是力不甘心，在制造难度。同修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把两个小方块下载下来了，把《再次成为神》电影完整的合并起来了。从那以后，无界在我电脑上再也没有连接上，偶尔连上几秒钟就断了，我就用自由门都很顺利的上网。三，认真负责，做事为他就顺利。多年来，我有个习惯，干什么都不拖了，能早干好，绝不拖后。同修拿来的曝光邪恶的文章，或是严正声明、郑重声明、交流文章、三退名单等，只要是整理好的，能在当天发，绝不等明天。 三退名单有时同修写得不清，或者错别字等，我都要认真查找。每发一次三退名单都留查询密码，直到查到退档中心的编辑留言，你的声明已发表，我才把以前的删除。也收到几次退档中心编辑同修的留言，我都认真地给予回复。我周边还有些同修愿听明慧周刊、明慧广播，我都及时下载装小卡。星期二、三是同修们拿卡的时间。这些年来，我从来没耽误同修听明慧广播。这段时间，周边做资料的几位同修有时上不去网。我每星期五上午下载明慧周刊，下午或星期六下载明慧周报或大小册子。同修要什么，我就及时的给下载什么。我忙时，同修们自己下载。有时同修会说，为什么我们下不来呢？你的电脑好啊，网速快，或者你正念足啊。我都鼓励他们说，都不是，你有时不是也能下来吗？咱们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呢，一定不能承认邪恶的风网。师父在看护着明慧网，邪恶瞎折腾，明慧网谁也封不住，只是叫我们去人心提高的阶梯。看到了吗？今年给师父拜年问候，做贺卡的超过往年的 33%， 他们封住了吗？现在同修都悟上来了，也基本上都能上去网了。我也非常注意明慧网上左下方资料点原地，我看不懂的就问同修。我上明慧网用的破网软件自由门G99最新版本，我一般用 F 通道，在我电脑上 A 通道爱断网，而 F 通道一般不断网，就是一个服务器也照样下载。这个 download2.7z 下载工具 1.6 都很好，我都会及时的分享给同修。我上网不分时间，没有上不去的观念，需要时马上就上。有时一天上好几回。四，师尊就在我身边帮我发贺卡。2024年元旦和中国新年相距很近，那段时间也是封网最严重的时期，同修都反映网不好上。那几天我也有点被带动，心想给师父问候的贺卡发不出去怎么办？那天学法正好学师父在法中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师父的法使我清醒，有师在，有法在啊，那个想法不是真我，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坚决不要。清除人心、人念、人情，清除执着，用纯净认真的心态，做好每一张给师尊问好的贺卡。元旦过后还有20多天过中国新年时，我想把做好的20多张贺卡带贺词一块发向明慧网，明慧网也要求提前发。我一般发贺卡贺词都是上站内信箱一张一张的发。打开信箱后，我看到自由门只有2个服务器，这种情况发贺卡大文件是发不过去的，一般得有5个服务器以上。其实都是人的观念，但在下载别的内容时， 比如下音频、周刊或者每日文章，出现过这种情况，网一个一个的慢慢跳，有时还显示正在寻找服务器，可下载仍在进行。看到这，我不动任何念头，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对师父说，师父，我要发贺卡了，敬请师尊加持。边说我边开始发，那个速度快得没法形容。我复制上后一点发送，下面的绿色一下子到头，立即出现绿字，发送成功。20多张贺卡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大法多神奇呀！这两个节日我帮不同的同修发了共有200多张贺卡，从来没有上不了网而发不了的。写到这里我又落泪了。师尊啊，我为什么这么幸运啊？何功何德能得到师尊的亲传，可总让师尊操心。但师尊不放弃弟子，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走完师父安排的路，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师父叫我们每天做3件事，就是让我们真正的神起来。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给我的启发很大，在关键时能不能坚定的信师信法，能不能按师父说的做，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很关键。境随心转，你看光明王在生死关头想起了自己的誓约，想起了自己还有没完成的使命，他正念对峙邪恶，邪恶立即退却，柳暗花明。我们有伟大的师尊，师父在盼望着我们整体大法弟子真正的神起来，共同携手跟随师尊回家。由于文化水平限制，修炼层次有限，表达不出自己对师对法真实的感受，请见到此文的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让我归正不正确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1日。去年冬天为了取暖，我必须上山打柴，在打柴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严重问题，就是稍一用力就喘得不行，在上山的过程中，每走几步就要坐下来歇一歇，至于打柴和担柴下山的过程中，更是喘得让人痛苦不堪。我非常奇怪，平时不运动时觉得自己体力还行，甚至觉得和年轻时没有区别，怎么刚走过5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开始我以为这是修炼状态造成的，或者是在宵夜，或者是旧势力的迫害，但很长时间过去了，状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简直无法上山了。后来与一位异性兄长闲聊，我见他表面看起来还算健康，但只要动一动就喘得厉害，便问他，你这是怎么了？他叹口气说，哎，这是龟肺病，早年在木矿干活时落下的，级别很高，没办法，一辈子只能这样了。然后他又介绍这种病的表现、症状、预后，说起来绝望至极。这时我警觉了，怎么，我的身体状况竟然与他非常相似，只是稍微轻一些而已。而联想到自己30几岁曾在铁矿工作2年，在井下装铁石，因为当时以修炼的原因，自觉什么也不怕，不做任何生产安全保护，别人戴防尘口罩，我从来没有戴过，所以在此时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已经确定自己就是龟肺病了。当晚我也陷入一种绝望之中，躺在炕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后来我坚信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当时悟性不高所致，龟肺病的厉害人所共知，中西医没有任何办法，就是等死。我含泪说，师父啊，弟子悟性不高，修炼的不扎实，正法救人的事做的也不尽人意，但我毕竟是您的弟子，这件事我只能求您解决了。说完心里特别踏实，便安然地睡去了，我对师父是坚信的。第二天晚上出现了奇迹，半夜时分突然醒来，是浑身的大汗把我惊醒的，尤其是上半身，那汗就像水洗的一般，擦了一层又一层。后来我干脆不擦了，任其尽情的流吧。到早晨起来一看，褥子被子几乎被汗水浸透了，再看褥单竟是一层油黑。经验告诉我，这是铁粉留下的痕迹，就是说肺里沉淀的铁粉从汗液里排出来了，绝对不会错。我当时就落泪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感觉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此后几个夜晚一直大汗淋漓，因为懒惰晒完被褥，我依然铺那条床单，翻过来铺，倒过来铺，等我再也不出汗的时候，这个床单整个黑乎乎的，就像在铁矿干活时洗不干净的衣服一样。如今我完全恢复了年轻时的状态，上山打柴，200多斤的大木头扛到家，绝不会像以前那样喘了，完全运动自如了，做其他体力运动也完全是另一个状态，呼吸顺畅，胸中透亮，那真是一种重生的感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年大法小弟子成了技术中坚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平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日。我于1997年得法，刚得法时太激动了，大法太美好了。我从同修家借了一台日本索尼大录像机，在我家播放师父9天讲法班，让我丈夫看，也让周围的邻居们看。当年我儿子11岁，上小学4年级。有一天，儿子放学回来跟我说，妈妈，师父给我去了一个显示心。我非常震惊，他怎么会修炼了？我还不会修炼呢。我借录像机的目的是让他爸看，让他脾气暴躁的爸爸修身养性。他个小孩子什么时候看的呢？我怎么没注意呢？又一天，儿子放学回来跟我说，妈妈，师父给我过了一个生死关。我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一个同学投铁饼，那个铁饼擦着我的耳朵边过来了，我头一歪，铁饼没有削到我的头，把我们全班的同学老师都吓坏了。我一点都没怕，我知道师父在保护呢，不用怕。我惊得无话可说，从心里为儿子这么有正念而高兴，同时在心里谢谢师父。又有一天，儿子放学后没准时回家，一直天快黑了才回来。我问，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晚？儿子说，今天该我们组值日扫地。我说，以前也值日也扫地，也不是回来的这么晚呀。儿子说，今天是我一个人扫地。我说，不是每个小组5、6个人吗？怎么就你一个人扫？儿子说，他们都不扫，只看着我一个人扫。我说，你告诉老师了吗？儿子说，不是真善忍吗？忍着呗。我立刻汗颜，无地自容。
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后，我被迫害四年之久。我整年回家后，儿子说，要不是心中有师父有大法，人就崩溃了。这么大的压力，全社会从家里到外人都在说，你妈不好，你妈狠心，你妈不亲儿子，你妈不管家。那几年，儿子一直默不作声，默默地坚守着。后来我发现当地真相资料少，我就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同修们大力配合，给我送来电脑、打印机、耗材，手把手的教。可打印机到我这里的都是旧的，加上我正念不够足，经常出毛病。尽管技术同修全力以赴，但老麻烦别人，我很不好意思。有一天，技术同修正在修机器，我儿子走过来说，要不我给学修机器吧。技术同修当场就耐心地教，手把手地指点，儿子一点就会，一听就懂。我赶紧核实，谢谢师父给孩子开智开慧。后来技术同修就源源不断地送来有各种故障的打印机，还是耐心地教，手把手地指点我儿子。奇怪的是，送来的打印机毛病不重样，而且是由浅入深，有序地出故障。这台这个部件坏，那台那个部件坏，一直到儿子基本上大致的全部学会为止。接下来再送来的打印机不好修了，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毛病，技术论坛上也搜不到，问也没有人回答，大概是别人也没有遇到的问题吧。我那初中文化的儿子就仔细地观察琢磨，反复地拆了装，装了拆，一个个难题竟然被他克服了。我们娘儿俩都从心底里感谢师父，我们心里都明白是师父抓着儿子的手完成的，要不怎么解释一个初中文化的学生能知道高科技产品的每一个精巧的零部件的工作原理呢？那个阶段，同学们用的都是佳能、爱普生小机器。再后来，随着师父正法的推进，众生接受真相的多了，同修们发资料容易了，相应的做资料的同修就要增加资料的数量了。这样一来，小机器速度慢，供不上，同修们就陆续换成惠普451、452或爱普生5290、5210等大一点的打印机。不管新机器还是旧机器，故障总是有的，或者来自干扰，或者来自使用不当，或者零部件损坏，不管什么原因，维护是必须的，难题更大了。当同修们搬来那大家伙往桌上一放，打开外壳，露出一大堆眼花缭乱的零部件，儿子和技术同修两人直接傻眼，好几千块钱的东西摸都不敢摸，别说修了，拆都不知道怎么拆，拆开了装不上了怎么办？那个零件叫什么，管什么用？儿子和技术同修守着打印机，看了又看，说了又说，谁也不敢动手。过了几天，儿子说，妈妈，俺的脑袋都大，像木头，很难受。我不会修机器，但我知道大法无所不能，大法弟子在开创未来，我就跟儿子交流。做资料的同修都是正念比较强的同修，他们大多五六十岁了，这个年龄段的人大跃进没给累死，大饥荒没给饿死，文化大革命没给整死，练法轮功没给打死，小时候上了几天夜校，随着艰难的岁月早忘光了，他们却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下 默默地玩转高科技产品，这精神不足以让我们敬佩吗？在大街上发资料的同修，他们面对的是被邪恶用谎言灌输的仇视大法、仇视大法弟子的众生，指不定谁恶语相加，指不定谁抓住他们的车不放，指不定谁电话报警，他们就要面对牢狱、步行、生死。这精神不足以让我们敬佩吗？妈妈得法的时候，身心疲惫，那个心已经坏了，是从坏中走回来的。你小小年纪，心还没有变坏就得法了，并且是在家里不出门就得到了。你这个年龄的孩子，从出生到长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衣服不好看不穿，饭菜不香不吃。你要是在修炼中再不费费脑筋，那你还有什么苦呢？你这是天赐鸿福呀。你禅人中的那几个小伙伴们，他们要想学一门高科技的技术，比如想学修打印机，他到哪里去学呀？谁手把手的教呀？谁给他机器让他随便捣鼓呀？在禅人中他出钱也没地方学吧？是师父在给你威德，是师父在成就你。稳住心，多学法，多练功，正念足了就好了。儿子说，是这个道理。话好说，事儿难办。接下来儿子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寂寞的时光，终于会拆装了，终于认识乱纷纷的零件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了，终于知道每个零部件干什么用了，终于弄清了什么症状跟哪个零部件相关了。当第一台出故障的大打印机经过儿子的手给修理好了，又能欢快平稳地运转了，我们娘俩都由衷地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在学修大机器的过程中，也是打印机的毛病不重样，并且由浅入深，有序地出故障，这台这个部件坏，那台那个部件坏，一直到儿子基本上大致的全部学会为止。这一回还有一个稀奇的是，这台这个部件坏，就出现一位技术同修会修这方面，那台那个部件坏，就出现一位技术同修会修那方面。几个同修共同摸索交流，完成了大部分维修。现在除了电子故障只能换主板外，儿子基本上都能修个不太差了，解决了当地同修维修难的问题。基本上是同修搬来坏机器，当天或者不几天就送回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大法书，在改字过程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8日。前些天我去学法典学法，同修李姐取出两本转法轮给我看，说是其他同修送来的，一位眼睛模糊看不了大法书了，另一位不学了，把书转送来。让我非常震惊的是，一本大法书的论语都被手磨掉字了，漏了一个小窟窿，书的中间部位明显折损，有些页都要断开了。另外一本大法书很旧，后面几页非常脏，书页都快掉了，用胶带粘着，整本书翻书部位几乎都是手的印字，有的把法都印染了一大片，有的改字也掉了，有的字都被前一页改字的胶水印透，字都有些模糊了。我们都知道大法是何等珍贵， 大法书更是我们的法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本书已经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了。我们每天学法的大法书，我们是否那么珍惜了呢？我们是否认真对待其中的改字了呢？有的老年同修改字费力，看不清，有的家庭琐事缠身，没有时间。我们是一个整体，周围的同修可以帮助一下，能够幸运参与到大法书的改字，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荣耀，我们一定要珍惜，要严肃对待。以前没重视，现在应该改进才对呀。我曾经帮同修修复过几本大法书，我看到有的同修没有包书皮，封面原来的那层透明膜都掉了，有的封底破了，有的书皮用广告纸包的，有的同修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可是大法书却被放置在一个盒子里，里面还有眼镜、铅笔等杂物。大法给了我们全新的生命，天上的神都无比敬重，跪着学法。我们大法弟子对大法的虔诚与尊重体现在哪里呢？有的同修改过的字都改错了，也没有纠正过来。比如101页第11行不懂得，109页第8行不懂得，241页第9行不见得，259页不见得，291页第15行不见得。其中得字是不需要修改的，有的同修没有认真看，改成了得字。我们可以再查找一遍，看看身边还有没有这样的错误。以前改字用的胶水经过很多年有些失效，很多字稍稍一碰就掉了，有的已经掉了，我们可以再重新粘贴。被胶水印透的字模糊了，我们可以把所有需要更改的字记录下来，页数、行数，重新请资料点的同修用激光打印机打印更换。我看到有的同修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字容易磨损，有的字体和大小与原来不同，我们也应该更改成统一字体和大小的。想起最初改字时，自己也是感觉很难很麻烦，有的字部分的分直接就在分前面加单人旁改成分，那字前面加口直接变成那，就是为了图方便图省事，还为自己找借口。师父说过可以自己写上字的，看着自己稚嫩歪歪扭扭大小不一的字穿插在神圣的大法书里面，我的内心似乎都在流泪滴血。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很对不起师父，我马上改。师父还说过可以把需要改的字打印出来粘贴上去，我为什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呢？我为什么那么懒惰，那么怕麻烦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我们是大法弟子，懒惰就是魔性啊，我们必须去掉它们。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有的弟子不重视书中改字的问题，怎么给后人留下这样的书？师父，后人的事情师父来做，但是大法弟子该做的要把它做好。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现在面临一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不知名的人送一些大法书到学法典， 这些大法书有的是没改过字旧版的，也有新的，但是有大部分是书的纸被弄脏了，或者纸张变得很僵硬很旧，弟子不知道如何处理。师父，迫害那么严重，人家把书藏起来了，可能就保管得不太好。对没有书的人来讲，那还是很珍贵的。没改过字的可以改字，脏了不要紧，照样可以学，可以用。真的破损不能用的，你们可以烧掉，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做的事情神知道。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新的转法轮出来了，没改字的，就是旧的转法轮，怎么处理？用不用？师，书吗？法吗？就因为几个字，你把它改过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不能做不该做的吧？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好，珍惜大法书。以前没有重视的，没有做好的，现在开始改变吧，大家一起努力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与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眼睛飞蚊症好了，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1日。从去年的下半年，我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眼睛出现了飞蚊症。通过多学法及向内找，悟到了自己的执着，并克制自己的行为。过程中反反复复，形成的习惯很艰难改掉。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归正了自己。一天，我所居住的小区因故供暖停了，晚上来热时，其他房间的暖气片都热了，只有我的房间没热。查找原因是憋气了，且还憋了好多，把气放完，暖气片就热了，也没在意。没过几天，我的右眼右前方出现了一片小飞虫，随着眼睛的转动而转动，干活时以为有小飞虫，刚要伸手拍时才发现是眼睛的毛病。一天看到小区医院墙上挂着有关老年人健康的画报，我才知道自己的眼睛是飞蚊症。飞蚊症往下发展就是白内障。这不正确状态的出现，说明自己心性出现了严重问题。对照法向内找，是手机看多了吗？于是我除了有事外就很少看了，但是眼睛的症状一点也没改善，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中医大夫说，爱生气肝就会出毛病，肝开窍于目，眼睛的毛病一般和肝有关。我立刻想起暖气片憋气的事，憋的气还很多。加上眼睛的现象，我悟到一定是自己平时爱生气发火，虽然能克制自己没大发雷霆，但在心里憋着，还挺记仇，并没有把心去掉。我的脾气很不好，虽然修炼后去掉了很多，孩子也承认我在这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知道我的这颗心没彻底去掉。别人说话做事不符合常理或犯低级错误，我立马就不耐烦了，轻则说人家几句，重则训斥人家，满脸的不耐烦，一点善心都没有。用法衡量，这哪是修炼人的心态呀？长时间在这样的状态里没实修自己，身体便出现不正确状态。师父利用暖气片憋气提示我气太多了，我却没重视。这阵子眼睛出现的不正确状态警醒了我， 应该把这颗心彻底去掉了。我下决心一定克制住自己。虽然悟到了，但是随后几次和家人的小摩擦都没守住心性，表面没发作，心里仍没坦然。事后我懊恼极了。一天去同修家问点事，早上公交车上人很多，半路上来个老太太拿了两个大包，我要下车时得跨过这两大包，不小心踩到了包上。老太太说，你轻点踩。我不踩包过不去，踩在包上很难站稳，心想好像我愿意踩似的。我抬头瞅了老太太一眼，她面目表情对我是一脸的厌恶，还一副很有理的样子。我心里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立马对了她一句，不踩我过不去。下车后心想自己又没忍住，又来火了，气自己咋这么不争气，这关又没过去，这心咋这么难放啊。事后想想自己为什么爱生气呢？找找这气的背后是什么呢？那是觉得自己对，别人的做法不符合我的观念，我就发火。这是证实自己，是党文化中的强加于人，也是心的容量低，对人不宽容不善。别人有错，作为修炼人应该宽容人家，对人家要善，为别人着想，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也才能证实法。找到了根源之后，这颗心淡了很多。之后的日子里，我时时提醒自己，别陷在对错里，自己对了又能怎样？执着心放下才是重要的，才是修自己，并经常发正念，求师父把弟子这些不好的物质去掉。不知不觉，心的容量扩大了，火终于熄灭了。渐渐的，眼前的小飞虫不见了，眼睛恢复正常。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现并去掉利用大法的不好心，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日。我修炼以来一直是这样，在压力下，在忙碌中，我会想办法见缝插针的学法练功，尽管练不全学不多。而当一个人在家有大把空闲时间时，就放松自己，干完家务总想拿起手机放松一下，看看网络新闻、小说、仙侠剧，或者用他人手机购物。虽然自己的电话换了老年手机，可智能手机并没丢掉，借口是有时查东西用。因此大量学法时间被浪费，过后很后悔。而且每次不精进，就会有麻烦事发生，要么孩子夫妻生气，要么小孙女儿生病。做得特别不好时，我身体就会出问题，便血、流鼻涕、打喷嚏，长时间不精进就会招来迫害。最近我打开电视机，本想扫几眼，结果看了一个通宵的网剧，过程中明知不对也没关闭，被背后的魔控制得不想管自己。第二天我就一直流涕打喷嚏。亲戚同修还对我说，梦见我从天上主动跳下来在泥坑里玩。师父一次次给我机会，给机会，我一直反反复复，没能彻底戒掉手机电视。有时想到弟子不精进，师父为弟子的承受，我心里也很苦恼，怀疑自己是否配当大法弟子。明知大法好，神奇事也多次亲身经历，为什么就做不到一直精进呢？ 为什么总要走上两步就想歇歇？为什么总是不能彻底放下对小说、电视的执着？为什么不能严肃对待修炼，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学法少是一方面，可为什么有时间不学呢？看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回答问题时说，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来。是啊，自己就是不能理性的认识大法，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才浪费时间机缘。为什么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因为我把自我的舒适看得重，没把大法放在了第一位，根本上是在利用大法追求自己人生的享受。回想起2016年殷素江被非法搜家，被关进看守所，一下从放松中醒来，认识到修炼的严肃，知道自己得精进起来了，否则会有大难。怕有难才精进，没难就放松。那段时间也的确能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一睁眼，主意识就很清醒，洗漱、打扫卫生、干活、值班，我都和发正念结合起来，清除邪恶，打扫邪恶，手动一下就在灭杀邪恶，脚走一步就在踩杀邪恶，有空就背法、抄法，给同舍的人讲真相。早晨早操时，我站在后排，做第一套功法，能做几个动作就做几个动作。同舍的人说我不写保证书出不去，我说我不写一样能出去。我不承认这种常人承认迫害的惯性思维，心中对师父说，我是不会写什么保证书的。我一直记得明慧文章一个大法小弟子的事，他对姥姥说，只要大法弟子不停地发正念、背法、提高自己，邪恶是关不住的。我从自己几次被非法关押中，我也真正体会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威力。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营二》师徒恩。到了满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同舍的人说，看来你不写保证书是出不去了。我虽然有预感能出去，也听到早晨喜鹊的叫声，可也不敢保证会怎样。我暗想，师父，不管到哪儿，我都要把邪恶搞得天翻地覆，彻底清除。最后，我赶在中午12点前出了看守所，过程中还是有人心，急于出来的心，在门口签了字。之前在警察的非法搜查清单上也签过字，配合了邪恶，这方面没走正。回想几次被邪恶迫害，都是在学法少、不发正念、看手机小说、浪费大量的修炼时间而招致邪魔钻了空子。平时松懈，一旦威胁到自身安危时，我就主意识变强，觉得人也在法上，法理清晰，悟性也不差，但在宽松的情况下，就会寻找人中的乐趣，放松修炼，把修炼当成自己的保护伞，往往是我、我、我、我字当头，似乎修炼是为我在常人中的好过而修，为私而修。回想当初走进大法时，不是为了治病，只是喜欢修炼，不想生命轮来轮去， 觉得人生太苦，幸福不长久。而一朝修炼，吃完苦，成神成仙，就可永久逍遥，是想求得个人解脱。如今，修炼中同化大法、救度众生的成分虽有，却高不过自我的享乐的分量。这其中就有利用大法达到个人的目的的私心。我也有意识到那利用大法的不好的心，也一直在解体否定它，但长久以来却没有彻底的突破这肮脏的心，或提高缓慢，或止步不前，或反而下滑，因而也不能时时真正感受到法的珍贵，不能一直精进。最近从师父的经文中感到法正人间的确不会太远了，时间越发紧迫了。我告诉自己多学法，多学法，要彻底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就要多学法。法中有师父帮助弟子走正路的一切。不知道怎么做事时，法中告诉了。想想如果是一个神会怎么做？把握不好时，问一问，这是大法需要的吗？这是师父需要的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师父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彻底摒弃旧宇宙的为私为我，同化大法，完成使命，修成正觉，这就是我要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定业关的时候，要在法上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0日。我修炼已有28年了，风风雨雨走过来，已到不惑之年了。下面我就突破定业关的体会和在磨难中的同修切磋，希望有所帮助。记得得法不长时间，那时对法只是感性认识，加上工作忙，修得不是很精进，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定业关，就是脑袋疼，持续不断的疼。到大约第六天的时候，丈夫说我的眼睛都变黄了，我也没动心，一直到第八天便神奇的好了。我现在想起来，那时仅是靠着对法的坚信，师父就帮我了。再一次大的病业是尿血，近两个月。当时邪恶迫害的形势还很严峻，我也不为所动，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学法、发资料、上班都没落下。当时有一位同修甲流离失所，住在我家的一处空着的平房内。我还时常给他送些吃的，记得我和他说了后，他和另一位同修乙和我一起发正念，感觉好一些，但过后又开始尿血。直到有一天，我到外地办事，遇见了流离失所的同修丙，就和他说了我的情况。他不紧不慢地说，你是不是不好好练功？我说，是的。回家后，我坚持练到第二天的时候，尿血止住了。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哪方面有漏都不行，法要求的高了，光靠坚信是不够的。还有一次，病业关时间较长，有15年左右，就是后背疼，常人表象是生孩子时是剖腹产，背部打麻药落下的后遗症，但从不影响我做三件事，我也没放在心上。 直到有一天疼得太厉害了，感觉背部有人在用刀子刮身上的肉，一会儿好像肉被刮没了，又在刮骨头，那感觉难以言表，都睡不着觉。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想到这儿，心里安定了许多，想着第二天还约着同修们到村里讲真相，我还是司机呢，能去吗？我在心里问自己，转念又想，再大的困难都得去，不能耽误救人。就这一念，第二天早上身体恢复如初，开着车拉着同修讲真相去了。在车上，我和同修说了此事，增加了大家修炼的信心。近几个月来，右胯部分时常感觉到憋疼，有时持续挺长时间，身体时常感觉疲惫，身上没劲儿，老想睡觉。我发正念清理，学法时找自己哪里有漏了，不断归正自己，可收效甚微。我深知修炼的严肃，不能老在一个层次中徘徊，得重视起来。多学法，多学法，除了集体学法外，我自己也抓紧学法。有一天学转法轮时，看到师父说，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肠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我不断地背这段法，体悟到法对修炼者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现在都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了，是大法弟子运用神通自如的时候了。身体不适虽然像是病业，但更主要的是检验我们除邪灭乱的能力，不用一味的承受，在法上认识法，用法理指导自己，明确法对自己现阶段修炼的要求标准，达到做到就足以过关了。当我一次次背师父这段法时，正念越来越强，用强大的正念清除右胯部位的灵体，没过多久，我感觉右胯部位疼痛逐渐消失，随后右大腿到膝盖，右胯到右胳膊肘部位像有什么东西散开了，麻麻的，胀胀的，我知道是那个灵体没了，剩下点黑气在往外冒，也许还有些正念不稳，心里嘀咕，真好了。就这不正的一念，不够信师的想法，导致右胯部位又感觉疼痛了，我知道是自己的疑心招来的。随后不断纯净自己的念头，坚定地信师父讲的法，疼痛消失了。随后几天，除了右胯部位稍有些胀感，再也没疼过。等我完成稿件的时候，不适的感觉再也没有了。修炼真的很神奇，修炼也是严肃的，对修炼者的每一步提高都是要严格达到标准的，差一点都不行。我体悟到，有的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磨难走不出来，甚至失去肉身时，一是认为是病的观念没有去，因为多数病业的表现和常人得病的表现是一样的，迷惑了同修；二是对法的坚信不够，对师父的法没达到坚如磐石的信；三是没有从法上思考，法对自己不同阶段的要求是什么？虽然不同阶段存在的不同病业的表现，但修炼者必须明白，要达到心性标准，才能对症下药，病业消失。 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人生立身教育史，作者竹韵。第一部分，小学师启蒙教育的精品。清朝有一本教材叫小学师，是启蒙教育的精品，它是清代河南孟津人谢太阶根据宋代大学者朱熹所著《小学》改编，分为立教、明伦、敬身三部分，全文五字一句，每四句为一段，语言力求通俗易懂。在这本教材中，很多关于进退洒扫、处事立身等内容，都是一两首诗就讲明了。摘选几首分享给大家。一，庄敬时时强，四安日日偷，小人君子路，从此盼千秋。译文：为人庄重，自敬自爱，就能时时进步，一味的贪图安逸，只能越来越疏懒。君子还是小人，从此点上就可以区分。二，暗地勿亏心，须防监察神，念头方动处，天界已知闻。译文：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也不要做亏心事，要想到上天自有监察人间是非善恶的神灵，你刚一动坏念头，天界就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这是修身养性、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常识。三，君子总虚心，骄矜是小人，回头不认错，一悟到终身。译文：君子总是虚心谦逊，发现自己有了错马上就改正，骄傲自大摆大架子，那是小人的态度，做了错事却不肯承认也不改正，就会贻误终生。四，淫乱奸邪事，原非人所为，手身白如玉，一点勿轻亏。译文：无论为男为女，品德贞操最为重要，淫乱一类的坏事实在不是人应该做的，要守住自己的干净之身，如同毫无污点的白玉，道德贞操一定都不能轻视。这样的教材，学生们在认字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做人，小小年纪能分辨出善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人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第二部分，民国小学教材的生命力。有评论说，民国小学教材是一面永不过时的照妖镜，他的人文、自由、隽永、优雅，无不照射出今天读教材的功利、禁锢、丑陋、粗俗。民国小学教材就是从小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有操守、有作为、有品位的公民，这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根基。用当时的话说，这是奠常识之基，奠审美之基，奠伦理之基，奠人格之基，奠教养之基，奠传统之基，而最终奠民族精神之基。为了完成这项事业，蔡元培、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勉尊、张元济、王云武、顾颉刚、 陈鹤琴等众多大师都心甘情愿俯下身来，不辞辛苦地为孩子们编写校订国语课本。民国教材不是全国统一编写出版的，不存在垄断。有学者统计，从1912年到1949年，全国共计编印出版了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材，从而形成了一派百花争艳、百舸争流的格局，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教科书编写的黄金时代。举两例民国语文老教材的第一课以响读者。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公布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先生早，小朋友早，两句话，七个字，这就是1932年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第一册第一课的全部文字。勇儿的爸爸对勇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第二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勇儿的爸爸。勇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中请问尊姓的全文。课文右下方是一脸懵懂的勇儿肖像，寓教于乐，令人忍俊不禁。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